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华严经啊，我们从这个第十五卷到第十九卷，今天都到第十九卷。第十五卷是讲显首品，就是啊毗卢遮那佛放光是吧，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成道之前啊，就是说降服这个名利色啊，包括天魔，然后成道以啊身上放这个夜魔光，夜魔之间，就是说我们到印度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一个事案，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他在第三个期放光明，他的光一直照到这个三上天，就是飞翔飞翔天，下照于地狱，这个整个世界都是大光明藏啊。他说只要尊生遇到这个光的话，都得到种种解脱，并且所有的尊生遇到这个光得注定信心，就是善根具足的人可以反过来可以啊，这个运着光来供养诸佛，就是说比例来讲，大家在寺庙里面看到这个寺庙的庄严，然后赞美这个寺庙里的庄严，恰恰相反，借用这个庄严的体，我反而可以供养诸佛的功德。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它有好多地方都圣道啊，在这个会上，这个华严会上能够遇到这部经典，也可以说我们在圣经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华严会上，能在这个会上的人都能够成佛，都能够解脱啊！不光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也照样在这个会上。为什么呢？如果您了解了般若智慧，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他那里面讲的光明里面，所有的这个众生遇到释迦牟尼佛的光，在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啊，有一次佛陀在放光的时候，孔子啊也说到这个问题，看到虚空中放光，就问这个边界的一位忍者说，今天这个西方为什么放光呢？这个孔子说，西方有圣人出生，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成道，释迦牟尼佛成道之时，他的光明射向地狱，地狱全部空掉，全部解脱，而射到天上啊，天上人都升起巨大的这个欢喜和赞美，并且去运鲜花来供养祝福，而在人道很多人都是远离贪嗔痴啊，盖圣善根的全是善根，这种种法。所以呢，我们这个读这本华严经的时候，你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它这种光在你面前，因为我们可以借这种光，我反而赞美它，我供养祝福。比例来讲，现在看到常佛见这个无量寿寺，然后你到这个寺庙看到寺庙很庄严，然后你赞美的时候，同时也供养了我，就是说借用此庄严我供养本人，就是供养我供养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这后面很多地方这个都讲到我们这个信心的问题啊。所以对你现前这个光赞美的时候，供养佛的功德足以让你解脱，信心越大，力量越大，解脱力就越大，所以供养了以后会得种种解脱。后来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显首这个品里面讲到很多供养佛以后啊，得种种这个解脱。然后释迦牟尼佛遇在寂灭中，就是供养了佛以后，佛陀他是禅定具足啊，又降伏种种功高我慢，或者是贪嗔痴慢疑，就是身心种种降伏不了的东西，他说释迦牟尼佛都可以给我们降伏，就是供养佛以后，不但你能得到种种解脱，还能够降伏你修行中种种障碍，这种障碍都是释迦牟尼佛光明在你心中，在你自信中透过啊你的信心的力量可以降伏，因为增加你的善根，增加你的福报，还增加你的这个解脱的体，那你的黑暗，你的心中的魔，在这一轮供养下都可以慢慢降伏，这种降伏的力量都是来自于佛陀的光明的摄起，因为佛陀禅定具足。所以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显首品里面就讲了两种因缘，一种是佛陀放光 佛陀成道以后放光，光所有众生触光就得到种种解脱，众生呢可以借着光可以供养无量诸佛。后面呢诸佛能具足无量种种三昧，而这种三昧呢可以降伏，不但自我可以降伏这个外道魔的这种障碍我们修行的这个东西，还并且可以降伏我们每个众生心中种种魔的障碍，修行的障碍啊，它这里面应该是在显首品里面它就可以体现出来。大家想一想，释迦牟尼佛降伏魔以后获得了这种成道以后，也就是说在此世界的光明障遍覆三千八千世界，然后呢他的禅定力消除了所有魔的篆书，告诉我们很多这些降伏魔的这个言辞，后面就升到他不离本地而升到什么西密山，就是不离开本地，不离开当下打坐的这个体，就不离开那个菩提树，就升到多帅天，就这里说多帅天这是他的这个深深的一个境界而已。那都到这个底下，在那个圣菩萨见里面讲到，就是说在多帅天顶上讲四柱，在阎摩天讲四行四回向四地，是吧，说这个某某地方讲这个在我们圣菩萨界的时候，每一次圣菩萨界都讲到菩萨界，其实就讲这个华严经，知道吗，讲阿弥陀佛也算是讲华严经的境界。说了多帅天以后，不离本地，在那个西密山顶上，我西密山顶上的一个光明殿，我这个光明殿是天人，是这个讲法文殊菩萨也常常听说，文殊菩萨也常常进行讲法的地方。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来之前就跟那个宫殿前后无尽的庄严，释迦牟尼佛进去以后，然后愿神通光明呢，让这个殿堂可以尽虚空变法界，我这个光明殿释放世界所有的这个诸佛所派的使者，就是那些菩萨那些菩萨都过来，都现毗卢遮那这个狮子座，是吧，这个毗卢遮那狮子座，然后顶礼佛足，然后坐在狮子座上，作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并且是无量这个佛菩萨恒河沙这个诸佛国土的这些菩萨们都来到这个宫殿里面来。你看这个宫殿人大人小，都是心法了，是吧，知心法心法，就像维摩居士讲的话，就是说虽然是暂时可以把十方世界所有的菩萨都安置里，没有任何障碍，纯从无尽的世界华藏世界。所以我们多华严经的，你发现嘛，你自己慢慢的心静下来，都你就发现你在释迦牟尼佛境界里，哎，我一下子你也到了个宫殿里，你感觉你也到了宫殿。要是很多人圣很重要啊，我们这么多人圣那个经，然后这个声音在宫殿里面，然后我们到了释迦牟尼佛把我们带到这个西密山去了，然后在西密山那个宫殿里面无量无边的尊生佛菩萨都在里面，然后现种种境界来赞美佛，赞美佛礼敬诸佛的这个境界，说这个赞美佛陀平等一心的境界，就是说见到这个宫殿的人，听到这个名字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善根所发起，不是一般人，就是执着的人分别的人见不到。那么说你能不能见到，看你有没有佛心，知道那里面分别我执或者说贪嗔痴，就是说你这个这要是对立吧，这要是执着，这向上执着或困上执着，都是见不到那个宫殿的了。只有呢无相之人，因为那个就是释迦是毗卢遮那座嘛，那肯定是无相了，是空性，就是毗卢遮那佛显现出来，你要见到那个宫殿都可以解脱，都可以解脱。所以在诵华严经的时候，当你就是华严会上的人，华严会上的人就是一定是会解脱，因为一般人来不了这个华严会上，那都不懂的人的话可能是愚人愚哑，既然在读也毫无意义，为什么呢，读这华严经他是读不懂的，都不懂的人就听不懂这个话，听不懂这个话就来不到华严会上，来不到华严会上就跟这个华严目前还是没有缘如果你要是会读的人，当场就在华严会上，因为了解般若智慧空性的思想的话，你就在华严会上了，因为华严会上你必须要通达了解诸法空相的道理，层层叉叉都了解 它的空性，没有任何自体、他体、共体和个人这个无缘其体。你了解这个体都是空性，层层常常进未来际，这个一丝一毫的都是空性的体，当下你就见到毗卢遮那佛。而毗卢遮那佛就是那个宫殿。如果你读经，特别是那么多，可能有十几个菩萨吧，在赞美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尊讲讲到那个空性，有十几个偈子专程讲赞美佛陀的这种空性的思想。就打个比例来讲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每个人都赞美佛陀的功德，赞美佛陀的法性，赞美这个法界的空性，赞美这个无远的这个佛性。那么说你通过这些赞美啊，一个个的赞美的话，总有一个会跟你相应吧，是不是？总有一个跟你相应嘛。这样你一相应，你就跟华严会上就相应了，你就解脱，知道吗？因为这个解脱就是跟他有缘，所以你就进入到华严会上。在他这个光明藏里面说到是住，是吧？说到是住，而是住里面每个，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每一个里面都充满了四种修行的方法和次第。他说这里四种方法都是对于尊生来讲的，对于尊生来讲，对法性上是没有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宫殿里面，前面有十几个菩萨赞美释迦牟尼佛，那是真正般若之意。后面的一段呢，就是这个从须弥山那个偈子里面讲四座菩萨，这个品里面前面有梵行啊，然后呢初法心，初法心发菩提心，是吧？先要这个梵行功德啊，第二个呢，梵行就是清净的功德，佛陀的梵行功德才能够到那个道场去。梵行就是你看那个品里面讲，所有的梵行不是说你修行有多么厉害，或者说你禅定功夫有多么强大，或者你出了多大的功德，它都是无相，都是讲啊讲无相的功德啊，就是说啊持戒啊，什么样的持戒，什么样的不吃，什么样的日语啊静静，什么样的禅定，就是他这个获得这个清净的六度梵很，就是空性。所以在赞美梵很的时候呢，也是讲空性的思想。然后在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不管你做再大的功德，不管是做再大的福报，或者说在持世界修了多少的这个修行，如果你没有菩提心，修法都是没有益处。他说发菩提心超过一切行，所以发菩提心讲的最多，很长很长的。他说这个菩提心就是发菩提的功德超过一切行，看到没有？就是说所有的行为到最后面都不能够和菩提心比。然后再讲明法，明法呢就是四柱菩萨，四柱菩萨非常详细的讲到这些次第，我准备要把它弄出来。弄出来以后，把这个四地菩萨的每个这个地位上的修行的次第啊，可以单独的啊，有机会把它啊搞出来。因为我们圣经一下圣过去了，大家都不知道。事实上，那个修行我们也值得看一下，看一下以后的话，你就知道在某一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法心，我法心应该是怎么样的跟它相应。就是说我们修净土法门，修净土法门。那么说我觉得那个四地菩萨跟我心非常的吻合，就是四柱啊，四柱里面每一柱里面都有四个法，我这个四法就是相应法，应该怎么样的这个接受佛，然后获得怎么样的信心，然后怎么样的发心，又怎么样的得解脱，解脱以后应该得什么妙用，然后这个什么妙用以后怎么样的，里面都有一个四相啊。而这个四相呢，就是说这样的，那如果你去净土方面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真正把净土方面搞得能将无量寿，将无量寿的力量可以得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可以去除我们的黑暗，去除昏暗以后可以得到种种力量，有了力量以后可以在外面去降服很多魔王，降服了魔王以后可以这个续种种法忍，成就种种壮殊，然后成就了种种壮殊以后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尊生，然后让很多的尊生可以得种种解脱。你看这一从无量寿里面，从无量观里面说获得平等法，在平等法获得加持以后呢，心就非常就获得种种财富，有了财富以后，那么说你就获得种种庄严和种种这个庄严的道场，然后获得这个庄严道场可以现种种这个方便，然后在这方便里面呢啊，建立种种这个啊获得智，或者是啊方便智，或者说啊满尊生愿的这个种种智，然后令尊生 得到种种法，可以令众生种种解脱。那从这无量大悲里面感受到佛陀大悲心，在你感受大悲心的时候，你内心有感恩之心，有感恩之心就有忏悔之心，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法子，后面就相续而来，就无边无际的，你就说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思维，发现法重重无尽就跟着来了。所以呢，讲到了一个法，可能在后面接着就很多法会显现出来。所以你发现他这个讲的时候，你看你修种种五根，就得种种五力，就得种种妙用，种种妙用就种种解脱，种种解脱，那么说你就种种这个弘法利身，或者续大法尘，然后在时间啊利益众生种种事，那么说这个法尘都是有因果关系，都有因果关系。而这个因果关系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现在人的眼睛很短浅，就看着面前这一点点，不愿意向后面看。所以我们眼睛像华藏世界这个多出来以后，你要会到这个法会影响到那个，那个会影响到那个，那个会影响到那个，不断不断的上进。你看这个里面到后面说你明法，然后我们升到这个夜摩天，是吧？升到夜摩天里面去，他说这夜摩天的宫殿又在迎接我们，然后释迦牟尼佛到里面去，又变成大光明藏，然后里面又无量的诸佛都派使者来慰问释迦牟尼佛，又赞美了释迦牟尼佛种种空性的思想，跟那个悉尼顶上这个机子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这后面他就会讲实习，他说是行是坐，是行是回向。可以看出来，从我们这个西密山，西密山是真持于我们讲是住嘛，住就西密山，讲是住就讲我们这个底下，到夜摩天的话呢，就是进入到色界天里面出来，而进入色界天的一个世界，证明说它整个的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应化的机，从上面的三上天一直到我们境界，全是释迦牟尼佛教化区，知道吗？这是不停的境界，我讲不停的法，在我们人的就比例来讲嘛，在我们此世界讲准准界，在天上讲准准心，讲心讲谢其实是一不是二，所以呢，在某一种情况下是讲那个，在这个地方是讲那个。我问你有没有区别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讲夜摩天的时候，他释迦牟尼佛不等本地，就是就在西密山顶上，不等本地，亦不离什么菩提，菩提就我们做的这个菩提树，不离开菩提树，不离开这个西密山顶，而到了夜摩天。到了夜摩天，并且呢，夜摩天不是一个世界了，也就是无量个夜摩天，里面都一个释迦牟尼佛，并且用都是一样的这些王子，同时在问法，同时在赞美。就是说，比如来讲，灵叫什么灵菩萨，那么说这个十几位菩萨呢，都出来赞美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同时释迦牟尼佛，就是说夜摩天有无量无边个夜摩天。这个西密山顶有无量无边个西密山顶，这个释迦牟尼菩提树下成佛以后，无量无边个释迦牟尼佛，其实在光明品里面已经讲到了，就释迦牟尼佛同一个释迦牟尼佛有无量无边个别号，有无量无边个别号，但是在别的经里面也讲到释迦牟尼佛同一个名字有无量无边，也有无量无边。那么说在这里面讲到，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同时还有别的名字，你比例来讲，他也叫悉达多啊，或者说叫大仙呐、啊，或者怎么样，那都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在上方、下方，作为四面八方都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并且同时有你看大威观啦、啊，或者贤首啦、啊，或者说这个西密山那些王子啦、啊，或者说西密山上面那个释放诸佛的那个。那个派使者那些菩萨啦，或者是夜摩天上面派来的使者，在一个时间里面无量无边的时间同时在讲，也释迦牟尼佛在说法，也无量菩萨，并且异口同音，就像文殊菩萨问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无量无边的文殊菩萨同时在释迦牟尼佛问一样的话，都是讲一样的话，这无二无别，这就是华藏世界，知道吗？就像我们刚刚到那个华藏世界去一样，那华藏世界重重无尽的禅佛，重重无尽的句式，并且的同样做一样的事情，一样的动作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是讲法，同时有无量无边个禅佛在跟无量无边的你们正在讲课，无二无别的，没有任何出别的。那么说我们现在不承认是因为我们的妄心，但是思想并不障碍，思想里面没有障碍。 有一天你悟到了法性以后，发现你真的是无量无边。如果你没有悟到法性，那你认为自己现在就这么一个世界，那是你唯有妄心在那个地方。但是你的实相跟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你的佛性能跟释迦牟尼佛有别吗？没有差别的，无二无别。如果你要正道的境界，除了你断掉你的习气之外，实际上就说我刚才就想到一个修行的问题。我们修行，我们这修行是修什么？就是回佛，回佛我们自己本来而已。但是说你今天少讲的一句话，说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在回复你的本性，知道吗？除了你吸气之外啊，一切都是你本性中所显现出来的东西，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又到了这个西密山顶上面去了，又到了堕下天去了。你看看我们圣这个经典，我完全感觉到是这样的一段境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完全跟释迦牟尼佛一起跑跑跑跑，然后看到无量的菩萨，我真正的感觉到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啊！是圣华严经能生出这种感觉，我就恭喜你，知道吗？好，我们还是继续体会一下这个念佛自在圣。他说念佛自在圣，决定信受金骨弥陀，圣凡同归啊，不用疑，承担弥陀诞下了。怀疑不信自差陀，这句话跟我们华藏世界说，如果你信了，你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你不信了，那你就自己在六道轮回。差陀就是在六道轮回的意思。决定心受，这个决定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佛陀升起决定的信心。这种决定的信心的话，那是一种无上力。那说获得决定的信心的人的话，一他必须要具备了菩提心。一个不具备菩提心的人，对阿弥陀佛升起决定心是不可能的，因为决定心首先建立在菩提心上啊，信心上。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人，根本不愿意往生，不愿意成佛。我只为自己的快乐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为利益众生故。那说这种人决定心是假的。第二种人就是说，只为自己解脱，我不发菩提心的人，那说他的决定心也是假的。为什么呢？菩提心是跟我们当下的心相应，自利利他。利他什么叫利他？就是法界一切处。什么叫自利？就是我们现起一念。如果没有利他，跟法界不能吻合，没有自利，跟你现起的心不相应。因为你的心跟法界心是一不是二，知道吗？如果你要对阿弥陀生决定心，完全是自利利他的心。如果你看这个世界，你不认同这个世界，你利他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必须要有利他的心，就是说才能够是你。你又没有，我只想自己解脱啊。然后说无量寿，我讲无量寿，无量寿你一念跟法界同时，你现在无量寿。如果你不认同无量寿，就是抽象的无量寿。抽象的无量寿就是什么？就是让释迦牟尼画一个饼子，那是释迦牟尼化成说，释迦牟尼画一个二罗汉饼子，然后说那个地方可以解脱，是释迦牟尼方便所实现的。因为这样显示的话，跟般若不相应，跟菩萨道也是不相应，跟究竟的大乘佛的境界那更就不相应。如果你了解利他，有利他心，你闻到阿弥陀佛，他必须要具足了我跟他同为一体的这么个显现出来。然后无量寿，我只要有一念在，你就一定在，你跟我是同死的，知道吗？我认识到你跟我同死的时候，只要我解脱，然后我这个解脱跟你同死的，那就是你解脱。他说我跟你同死，我不认同你的时候，只认同我那就对立了，对立，那我就变成妄想，就变成虚妄的一个解脱，虚妄的解脱，知道吗？瓶子和这个受量，受量这跟瓶子，瓶子是法界，受量是本体。这个受量必须要认整个瓶子，因为瓶子跟这个受量是同时的，所以受量就好比自利的世界，这个受量瓶子好比是利他世界，这个他跟自是一体的。如果你要信了阿弥陀佛，不信这个瓶子，那就等于是妄心，因为这个瓶子跟这个受量是不可以分开，等于这个意思吗？如果你信阿弥陀佛无量寿的时候，你必须要离这一念跟法界是同时的， 在这个世界，不管是小的世界是大的世界，它必须要同时。你一看到这个世界跟你一面是同时的，这个叫做无量寿，无量寿。所以呢，它有自利利他，必须要自利利他，才有这种自见出来，才跟般若相应，才能够跟你心起思想相应，才能跟你当下相应，才能跟这个菩萨菩提心相应。不然的话，你的这个就是假的。所以你这个决定，你凭什么决定？凭什么决定？因为闻到阿弥陀佛，菩提心自己就会出来。闻到阿弥陀佛，为什么呢？菩提心就自利利他。你看无量寿，发现你在我心中，同时我一念断了，大家都消失掉。我这一念断了，这个世界就会消失。而这个世界，我这一念不可能断掉，这一念断掉，那我就没有下一世了。所以我一直在相续着，一直相续着，昨天、今天、明天的相续着。这个我一定是妄想，我不知道我自己这一念和法是一不是二。因为成为师者讲，这一念是诸法原生，不是独立存在。因为一个独立的我，那是妄想。所以呢，决定一定要清楚啊，决定跟菩提心是非常吻合的，才能够称为叫决定弥陀啊，决定信受。所以决定无量寿，决定无量光，决定无量大悲，这个叫做决定啊，就是菩提心。如果你没有菩提心，或者没有闻到，那你的决定就是迷信，就是迷信。为什么呢？你决定一个抽象的阿弥陀佛，抽象的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说你跟这个世界完全对立的这种思维，这种决定一定在迷信之中，跟般若不吻合啊。这种决定是当下心心一念，对吧？至于后面呢，金骨弥陀，如果你决定信受是金骨弥陀，今天和明天啊，无量光无量寿大悲，就是说你过去、你现在、你未来都在这个阿弥陀佛体上。如果没有阿弥陀佛，你生命不能相续；你没有阿弥陀佛，你的法界不能相续；你没有阿弥陀佛，你现前所有境界都不能现前。这是你跟物理之间。所以你没有物，或者没有决定阿弥陀佛之前，他的思想并不消失，但是信了阿弥陀佛，他也不会多一点，因为他大悲心一直在用。苦了不苦了，你烦恼不烦恼，那是你妄想的事情，跟思想没有关系。他的大悲心今天可以利益你，你往生了或者你成佛了，这个相是不是没有了？照样有，因为终生还在后面下去，知道吗？所以呢，没有你不能代表这个就不存在，这个不存在那尊生就没有了。尊生要靠这个接引的，尊生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要接引无量无边的尊生，不是接引你我们一个人的。所以呢，近未来际阿弥陀佛他都是圆满的。你成佛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不可能舍掉现前。你舍掉现前，你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这个体了，可以吗？不可以的。为什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此世界的尊生还需要这种境界？因为后面的尊生还有像我们人一样的人尊生啊，还需要这样的相解度啊、接引呢、啊。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光明遍满十方世界的时候，你要在此世界示现的时候，还是有这种相的示现，只是你看不到了。但是呢，尊生还是能够有这种境界显现，知道吗？所以你明了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尊生，只看到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寿命就是毗卢遮那佛，光明就是卢舍那佛。大悲就是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所有的菩萨在尊生心中安立着。每个尊生的境界都是菩萨的境界，每个尊生的法界都是毗卢遮那佛的境界，毗卢遮那佛的境界。而所有的无量寿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境界，卢舍那佛就是报身境界，千百亿化身就是菩萨的境界，就是所有我们现前安住我们的这个体的境界，知道吗？所以就像我们这个境界一样，成我们此世界释迦牟尼佛成佛，一直是三三天都是在释迦牟尼佛的观下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大悲心的影子，也是毗卢遮那佛的一个影子把我们显现出来。我读华严经才知道，原来尊生是在华藏世界的一个烦恼贪嗔痴的一个影子。你有贪心就现出一个贪心的影子，你有嗔心就有嗔心的影子，有痴心痴心，就是观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子。我们在影子里面生活并不是真实的。如果你了解这个影子 银子凭什么显现出来？就是毗卢遮那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也就是阿弥陀佛。这个银子，这个银子都是菩萨把我们显现，就是无量的菩萨安住了无量的尊身这境界。所以呢，今古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是代表时间啊、空间啊，都在阿弥陀佛古今之中。因为古今不是时间就是空间啊，古今昨天跟明天。昨天跟明天叫古跟今，就是过去成立无始以来叫古今，然后空间你的法界都在古今弥陀。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就会有决定信心。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怎么称为叫决定信心呢？决定里面，如果你安住在这个体上啊，叫决定弥陀，就不会再动摇了。凡圣同归不愿意，凡跟圣都是妄想，没有凡也没有圣，圣跟凡这是境界的关系。我们说境界，那么说我现在出家，出家的境界，如果你贪嗔痴有贪嗔痴的境界，凡人就是贪嗔痴啊名利的境界，凡我们修凡恨凡的境界，所有境界二老汉有二老汉，我们一般把二老汉就当做圣了。但是我告诉你，究竟来讲，只要有无明都是凡夫。而菩萨虽然在圣位，但是他也有无明，他有一份无明，叫生相无明未断。这份无明跟我们现前的这个无明无二无别。像业障呢，菩萨在无明中他有种种解脱，我们在无明中受种种烦恼，但是无明是一不是二，烦恼跟快乐这是他的愿力和业力的关系。你不修行，没有反恨，没有这个种种不知持戒人欲境界的禅定，种种修行，所以呢这些无明在你身上就会得到很多的烦恼和痛苦。如果你有愿力，你的无明在你身上展现出来的啊，就是很轻松啊，不会有那么大的烦恼。要说所以呢，菩萨二老汉他有他的痛苦，你要说尊生难斗，这菩萨的痛苦是吧，他的痛苦也不小于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痛苦是自私自利，他的痛苦是尊生难斗，知道？他也是无明，他这个无明跟我们的无明无二无别。因为无明呢没有大跟小的关系，所以仅仅记住，这个菩萨的无明跟我们现前这一念无明没有大小，没有大小之说，知道吗？这是说他有强大的一种力量，所以叫断无明，那是方便说，方便说。所以我们还要断四十天无明断尽，就是说你有了这么大强大的力量，回复你的自信，让你的无明在你身上不受伤害而已。就像佛陀一样，佛陀在世的时候金枪缺角啊，金枪缺角就像一根头发，就是说他的果报就是像我们把人杀掉了，下一辈子可能受地狱之苦。但是呢，佛菩萨他成佛了以后啊，他过去的业力现前的时候啊，那个刀只是就像一根线一样在身上过了一下，没一点感觉。在二老汉来讲的话，刀砍他就像一阵风吹过去了，没有一点痛苦。同样那么说，这把刀到我们身上来那是非常痛苦，在他身上就是一阵风而已，知道吗？所以在弥勒日巴里面，这个弥勒日巴快要往生之前，不是被那个第十三个土地运那个毒药把他毒的，那么说他可以把这个他的痛苦啊，他坐在那还跟人家聊天，他说我马上就要圆寂了。那外头说你要这样讲话，笑笑哈哈的跟我们讲话，这个说法无碍，并且那么威仪的坐在我面前，怎么会往生呢？他说你一定是在修魔术，你没有病啊。他说我的病他就知道嘛，他说我的病不是你们也能承受的，我哪一点给你你也受不了啊。他说我不相信，那外头他说我不相信，本来就是他把他毒死的啊。他说我不相信，你是用你幻术弥勒日巴。他说我不敢拿到你身上去，他就放在门上面了，把那个毒啊放在门上，那门立即就烂掉。后来那个外道说他你是用你幻术，后来那个弥勒日巴没办法，就用一点点身上就是十股只放三股给他身上，那个外道立即就倒下去，马上就要死了，马上就忏悔就变成弥勒日巴的最后一个弟子。这个病故在圣人身上，同样的这个病在圣人身上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呢在凡夫身上就受不了。所以这种无明大跟小实在是没有的，这是我们尊生啊愿力他的业力他的解脱力不一样，知道吗？所以我们 没有第二位这个无明呢是种种这个惯碍。我们那说圣跟凡的关系，有人讲到极乐世界是以凡夫往生的，我们凡人往生的，圣人这个由自己的修行的方法和手段就不愿意接受阿弥陀佛。然后这种观点我是非常反对的啊，因为这样的观点就把你自己建立在凡夫身上，就是说我是凡人，凡人以什么为标准呢？是不是贪嗔痴慢疑就是凡夫？所以呢就见那些贪嗔痴的人呢，杀到淫妄，就这样的人就能往生。然后过去因为这种话我是建立在日本净土真正的观点里面讲出来的，因为日本净土真正老是说这个圣人都能往生何况凡人呢，就是圣人都能往生何况凡人呢，他这样讲就是说善人都能往生何况恶人呢，意思是说净土方面是专对恶人来讲的，这种观点是非常有问题的，非常有问题的。净土法门不能运凡不能运圣，因为圣跟凡的区别只能是一种是非的问题啊。只有凡夫往生就是圣人往生，应该所有的众生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个学净土法门的人不管是凡夫是圣人啊，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圆满佛道，到西方极乐世界圆满毗卢遮那佛，圆满圆满报身，圆满我们千百亿化身，圆满我们的菩提心，圆满我们的这个普贤智德，圆满我们无量的这个神通妙用，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为了圆满它啊，圆满它。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信阿弥陀佛的人不要用圣法，不要用圣法这两个字啊。所以我们法师呢，很多的走师们也是这样说啊，这个圣流啊是自利啊，凡夫呢要靠他利。但是他利的观点在经典上面从头到尾都是没有的。他利的观点呢，就他利观点就是把他利观点佛利跟他利的差距太大了。他利就是反对自利，知道吗？自利就是反对他利，它是一种对立法。我西方极乐世界是般若智慧。是佛陀法性中的事情，怎么有对立之法呢？没有。所以呢只有佛力，这就是德远师告诉我的一个话，就是说净土法门只有佛力，没有他力跟自力，知道吗？佛力才是对的。佛力就是因为研究佛的是八二之力，你现前就是佛力，你到了八地菩萨他为什么成不了佛，就认为还有无明，他要无明前去了就全是佛力，他从头到尾全是佛力。那是到了八地菩萨就认识到了所有的法身大士的力量都是来自于佛力，他的无量寿，他的无量光，无量大悲，所有菩萨来到，所有的诸佛来到人间要借助无量寿的力量，他的愿力没有无量寿，他的愿力就不能够相续，没有阿弥陀无量光，他的光明不能显现，菩萨佛所有的愿力他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佛，所有的菩萨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佛。法身大士，法身大士包括我的身体都是我父亲的，我所有的得到的都是我父亲的，会的人他真是对父母那么孝道，为什么呢？他认为我的生命是来自于父母，那我的身体也是来自于父母，那我的世界全是父母的，所以对父母不孝这是一定是错误的，你在此世界多大的荣誉都要回归于父母，所以这世界你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要感受这是父母给你的，没有父母你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世界，没有世界你就能，如果你要是说你自己付出很多，但是还有很多人比你付出更多，比例来讲虚空给你的呼吸来说，风给你留来的空气啊，色声香味触法可以满足你的眼睛，外面的这个声音可以满足你的耳朵，哪个东西不是别人的呢？你哪有什么东西呢？除了你一念贪嗔痴之外，还有功高我慢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呢？从虚空天地来讲，从父母来讲，从法性来讲，都不应该有个我存在，知道吗？所以呢都是来自于大恩，究竟恩来讲就是来自于佛，就是佛恩，就是说你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是来自于佛，都是来自于佛。所以德远法师过去讲过这一段，他说此世界就是在极乐世界买了一把金子，然后杀到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就出现了种种世界，所以呢都是满足于众生小小的这个愿望，成就了十方世界各个的这个体，但是大家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以呢叫佛理，不叫他理，不叫自理啊，全部是佛理。 所以仅仅记住，只要有他理自利，他肯定是互相对立啊！你讲他理就诽谤自利，他理跟自利是互相对立的，互相诽谤的啊！我靠他理救度啊，是互相诽谤的。哦，原来你现在不完成你的生命、你的世界、你的境界，全是佛理，就是不二真理。这种不二真理就是当下，不二真理就是现前出家也是佛理呀。所以我们过去讲《无量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管你现前的善根四十一愿是吧，那么说你现在获得的男女相是三十五愿，包括我们的出家相是36愿，那么说我们现在行菩萨道那是37愿，我们在此世界修诸功德那是44愿，我们现在获得的种种根善根，你的这个五根性根、念根、定根、慧根，包括你眼根、耳根、鼻根、色根、意根，包括你的世界啊，天地方圆，生生相互触法，都是来自于这个功德，就是14愿，还有那个根就是来自41愿。那么说42愿就是世界阎王观愿啊，就是世界愿，还意根愿12愿，意根愿就是你现在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缘起的这个念头叫意根，这个意根是来自于42愿。那哪一根不是来自于佛呢？所以呢，起心灯念举手投足全是阿弥陀的愿力的展现。你可以看出48愿展现出啊这么个世界，你现在就是一个妄想，显出了你自己所谓的愿望。比例来讲，取其本愿修短自在是5愿嘛，取其本愿修短自在就是自己个人小愿望，在阿弥陀佛这个题上建了自己个人愿，所以你今天在这个此世界，如果把自己愿舍掉，全扑到阿弥陀佛的48愿中去，那你展现出就是佛陀的愿力。这个里面就是无我无忍无尊生无受者，全是佛陀的愿。那么说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就很清楚了，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个光明上照于三善地，下照于地狱，然后显出众生个人的境界。我们每个众生的境界都是自己的贪嗔痴，但是没有释迦牟尼佛那些诸佛菩萨在显出这些境界，哪有理会显现呢？所以在华藏世界里面他也是这样的表现。那么说在这个妙华莲华经里面他会也有讲到叫三称，三称人呢、三称无称人，下面两称人的话是人天称。那么说人天称他有我执，他具尊人天福报，但是呢三称人就解脱成，就是声闻菩萨跟二罗汉。那么说他们这个都在浮尘里面，为什么一生南无佛戒棍成佛道？那一生南无佛戒棍成佛道，有的呢一生南无佛其心寂灭就是二罗汉，一生南无佛就是六道往生就是菩萨，一生南无佛就是缘起，那就是缘觉菩萨，就三乘了。那么说大乘小乘尊乘，在这个浮尘里面来讲的话，你不管是大乘小乘尊乘，你建立的你的空间都不可能离开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乘法。一乘法就是说一乘南无佛戒棍成佛道，这一乘南无佛你要认识到全是佛陀的一个化现，根本没有我，全是佛陀的一个化身现出了一个景。你要叫即景即空，即空即景，就是说你要叫这个景的话，就是一个幻化的，是一个无我的，是一个幻化的一个境界，进入这个境界直接解脱就可以了。南无佛就是这种在这个宇宙虚空之中见证南无佛，就这么一是应身，而这一愿身通向解脱没有障碍。就问你对你自己有没有无上的信心，有没有无上乘的信心，三乘贵于乘，这样。所以妙华莲华经里面三乘就是不管你是小乘根基求解脱根基，或者说求自我享受这种根基，或者是求无上大乘的根基，那在佛乘的一个地方它是一样解脱。所以呢这个了解这个佛乘啊，就是说啊，自他不让，这个叫做复利啊，自他不让。我们讲因果同时，自他不让，这个离世圆融，离跟世合到一块来啊，离跟世要合到一块来。阿弥陀佛这个离跟我们世要相应，这样离世是圆融了。讲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南无阿弥陀佛叫做离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为世，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法界。啊，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个理，这个理事是远远的。如果你念的这是阿弥陀佛理跟事不远远，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就比例来讲嘛，叫做遮阳 就是说把眼睛蒙着就变得看不见了。我们叫遮事说理，遮理说事，把事给遮掉说理，这个人一定是偏，把理给遮掉说事一定偏。叫我要拜多少佛啊，要念多少经啊，就是不念阿弥陀，我说这个事我不说理的人就情止嘛，说理不会事的人叫狂嘛，狂魔嘛。那么说离事远远才与尊道相应啊，是离之外没有另外的尊道，离事就是两边正好是尊道，或者一起来，知道吗？所以呢，离跟事它一定在一起，就像瓶子跟这个塑料一样，它是一体的。那说离它就是塑料，事就是这个瓶子，塑料跟这个瓶子它是一体的，所以叫离事圆融，它是互相圆的，一一一二，非一非二。不能说塑料是瓶子，不能说瓶子是塑料，为什么呢？你说瓶子呢，这个像塑料呢，很多贴瓶它说不是塑料的。你说塑料是瓶，塑料这个瓶的话，那很多瓶子为什么不是塑料呢？是吧？那么说不能说它是，也说不能说它这个。那么说即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色，异是异，异不是，是吧？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一个名，一个相，知道吧？名相它不能够在一起说，但是呢，它是不离。啊，常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常佛，知道吗？他说其即一名一相，一名一相，啊，你心中的常佛跟你看到的常佛，你心中看到的常佛是理，但是呢，你现在看到这个相，它为事，我你心中的那个叫理，现在外面那个叫做事，这个理是没有我，你心中的我就不存在。我现在坐在你心里面印下去了，这个理就出现，这个理跟我们的事是不能分离的。如果我没有，你心中会一个我出现吗？没有天上的月亮，我心里一个月亮进去吗？月亮进去的那个叫做理，然后外面是事，它离事是远远的啊。那离就是名事，因为离拿不出东西出来啊，它就是个名啊，那是常佛或者月亮。那么说事就在法界里面，是吧？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叫离世圆融啊，自他不二，自跟他不二。什么叫他呢？就是你的对立都叫他。他是什么？一撇一拉叫他，叫人界。一撇一拉叫人，他不是指某一个他，是指你的对面都叫他。这个瓶子叫做他，这个塑料叫做自，自他是不二的，知道吗？所以你的看到的这个世界都叫他。他就是只要在对面都叫他，你说我现在看到这个外面，不管你看到身体，你叫做他，你的念头里面自他是不二，因为他才有自，因为自才有他，因他显自，因自显他，就是说看到这个他才能够明了一个自，就是说依他才能明了自，依自而显他，就是说有一个我在才晓得他，依自显他，依他这个显自，要自己跟他互相又好像是对立的，但又互相不能离开，就叫自他不二，叫自他不二。因果是同时，因跟果是同时的。你信了阿弥陀佛这个果，你成佛，成佛实在没有成，无量寿永远是无量寿，就是无量寿是圆满了，就是执中，开始跟结尾是一不是二。这样你悟到了是执，但是你本它并不一定一步。无量寿，不管你将来成佛了，那无量寿并不变。就是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成佛了，发现无量寿还是无量寿，它也不多一点，但是你没有成佛它也不会少一点，因为它是同时的，它不是相续，相续的因果关系那是迷惑的人才会有这种之见的，知道吗？所以呢，佛陀来讲叫道果相因，在中生来讲道因相果，事实上因果是同时的，所以阿弥陀的果跟我们因是同时的。阿弥陀佛成佛之时，光明就显现之时，光明显现是尊身就显现之时，释放诸佛显现，菩萨显现，然后法界显现，尊身就会显现，知道吗？所以镜子一照，不问你先有你还是先有镜子里面的人呢？啊，这个照只要给你一照，你就印到里面去了。我问你，这个镜子里的人是后来的呢，还是先来的呢？这样一照是同时的，不可能说，除非没有这个镜子，你是独立。只要有镜子一照就是同时，它消失了就没有了，照一照就出来了，不可能说一照的时候先有你然后有他，不是这样的，它是同时的，因果同时。实际上阿弥陀光明藏显现出来，这释放诸我都会显现出来，然后释放诸我显现出来，它的功德就会显现出来， 那就报身就会显现出来，他就报身就能显现出来，菩萨法就显现出来，菩萨法显现出来，大悲心应一切众生心，然后众生的所有的贪嗔痴，所有的业力都会从这个光里面显现出来，都是诚实的。你说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那说众生都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你今天显现出来跟阿弥陀佛是同时的，叫做因跟果是同时，因果都是同时的，叫因果同时啊。这个就是啊，生凡同归啊，同归。这个归，归是觉悟的意思，归不是我们很多人把归就是回家去啊，回家去。他说这个归实在是无所归。他说这个窥基大师也讲过，归者是不归，处者是是处，归者是是归，处者是不处，就是这个意思，叫世尊玄义。也就是说，说归这是回复他的本来面目而已。就比例来讲，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瓶子打破了，立即就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去了，这是这瓶子把你罩在里面，然后呢，我们看到瓶子外面的东西很清晰，把瓶子一打破了，这个外面的世界它的本来面目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呢，你实在是嘴巴上说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瓶子破了，你的本来面目就显现出来了，你就像瓶子里面的一个人。然后瓶子就是虽然你在这里面用种种自己的伎俩，然后刷出了很多的颜色，但是瓶子破了，颜色也扎不住了，知道吗？所以世界就会显现出来。所以你现在在大光明藏中你都不知道，所以呢，在密宗里面也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世界跟这个佛的世界就隔这么一点点点点的层，这个层是什么？非常非常这个薄的一个层。大光明藏我常常讲，就是说这虚空里面你拿一把刀出来，然后画一条印子，然后这里扒开，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来藏，不可思议，大光明藏就这么一瞬间就会显现出来。这样你还有一念无明，就像一层薄薄的纸把你跟光明藏就隔开来，就是你的一面或他的一面，实际上你的一念就是一个念头而已，就是一个念头而已，这个念头啪的一下破了，光明藏立即显现。所以呢，我们一般人在死的那一刹那，不管任何人死的那一刹那，就像瓶子破了，本来是见了大光明藏，但是你妄心非常的执着，独立我是独立存在的，然后跟他产生了隔阂，然后一瞬间你第二个念头生起来，又生出了一个隔阂。所以呢，这些因为我们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就像那个电影一样，那个电影那个屏幕啊，在放电影的时候，你看到人在动吗？很多人在动吗？那是因为屏幕里面的不停的在转，不停的在转，知道吗？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死的那一刹那，事实上你自己是看不到，你还一直在放着呢，知道吗？一直在放着的呢。如果你了解了以后的话，你不断的念阿弥陀或者修清净心，它突然一停止，这个屏幕里的东西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看到的东西全没有了，就是四法界都没有了，就变成你佛的法界。如果你不停地放，不停地放，那这世界永远在。所以我们现在要的什么？就是断掉。但是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在人民尊时，不管是念佛者不念佛者，到人民尊时死的那一刹那，中间有个交界，这个交界的过程中，他那个非常快速的一瞬间，有一个大光明藏会显现出来。不管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信佛者不信，再坏的人都有啊，再坏的人都有，都有那一瞬间，阿弥陀佛现前，阿弥陀佛是第一个来见我们的。我们断气的时候，那一刹那，阿弥陀佛第一个，因为大光明藏是如来实相，就是毗卢遮那佛的本来面目嘛。第一个显现，去释放诸佛现前的那一刹那，不管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种境界嘛，死的那一刹那，阿弥陀佛现前。但是呢，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你不念佛不修行，那就有没有善法的显现，一瞬间你又这个接上去了，然后又即时流转，又开始犯了。那个犯的境界像做应身啊，或者投胎啊，那都是在犯骗子而已。如果你有神通，就可以看得到，看得到你在投胎的时候怎么样的到妈妈肚子里面去，然后在妈妈肚子里怎么样的过，然后在里面还一直在犯地狱呢，还一直犯的，因为在或者是在犯啊。其实在做应身的时候，到地狱恶鬼去都在犯地狱，你自己在你投入到里面去了，然后跟他打成一片啊。所以就像我们一个法师下棋的时候，下是烦恼跟人家吵架了，下棋这么一件小事，你跟人家吵架起来，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下棋我们大家开心发下棋吗？为什么会吵架呢？因为他已经太热心了，知道吗？ 有人看电影的时候看看自己会流泪了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太热心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太热心了，就像我们的愿力会重新捡起，然后就变成将来的这个业力，就挺麻烦的。所以我们要修什么，就不要再重复的捡起你自己过去的不应该捡的那个业力，不断的跟反省，跟念佛，跟阿弥陀佛，或者跟法性空性啊，不断的思维这些道理，或者看佛经，不断的思维般若智慧啊，这样的呢，慢慢的你就会把它剪断掉啊，剪断掉，到里面就是一刹那，阿弥陀佛心就非常温柔的就扑向阿弥陀佛的怀抱。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我是见过的，知道吗？阿弥陀佛法界身，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扑到阿弥陀佛的怀抱里，一瞬间我发现我自己变成法界身，看到我在睡的那个地方，我可以浑身可以看到我是一个境界在那个地方，哎，我一顿念他又回来了。啊，就证明我还没有去，但是可以抽见了。就是说我在那个时候见到阿弥陀佛，当时我一醒过来之后，马上给德远法师打电话。那晚上四点钟，德远打电话，这个我那时候很傻的，那四点钟谁接电话了？所以他就没有接嘛。后来我还跟他讲了，也就是说见到阿弥陀佛法界，整个法界身。所以阿弥陀佛法界身，并不是我看到这个阿弥陀佛啥时候像八种啊，不是这样的，他是法界身啊。就是无极自体虚无之身，你一下子到阿弥陀怀抱里，发现你就剩下这一念觉性，你就剩下这一念觉性，只有那些看这个世界明明亮亮清清楚楚的啊，不烦恼不痛苦不执着，非常轻身的一化一化的准种，就像三昧中各种生活一样啊。这个承担弥陀当下了，你要是把阿弥陀佛全部的承担下来，没有自他二离，全是佛理承担当下了。了，什么叫了？叫了生脱死的了，就了生，了生就能脱死，不了生不能脱死。仅仅记住，了脱生死跟了生脱死是两回事。了脱生死是名词，是世间的名词啊。要说学问里面，了脱生死叫了生才能脱死，了了生才能脱死，不了生怎么脱死呢？是吧？死哪有存在呢？哪有死存在呢？有的人要先了生，然后再去脱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光明出来了，黑暗就消失了，这个叫做了生脱死，知道吗？光明出来了，黑暗自消啊！你生了死就了啊，生不了死怎么了？因果是不能脱离，自他不能够分开来，就是说离世不能分家，了离即了世，了世即了离，知道吗？所以了生脱死啊，一定要记住，就是说你吃饭就能饱肚子啊，不能够先吃了饭，然后再问肚子饱了没有。这样的是非常糊涂的人，所以我们老是上面在纠结，纠结什么？不知道了生，老是要脱死，生不了死怎么脱？我问你，太阳不出来，黑暗怎么消？所以死的事情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你现在不下功夫，你要老是死干嘛呢？一般人老是解决后面的事情，不解决当下的事情，我们修行远远是危险的，知道吗？你生不了死怎么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生啊，把了生抓住了，实质了。所以在经典上面常常讲的，就说闻说阿弥陀佛自持名号一心不乱，那么说你一见来就一定能往生，因为阿弥陀佛讲千临命尊时阿弥陀佛不现前，阿弥陀佛不成正觉，是不是？阿弥陀佛到临命尊时不现前，是阿弥陀佛给我们一个安心话，安心的话，不是我们死了，那是阿弥陀佛给我一种安心的话，你这样做临命尊时阿弥陀佛不介意，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所以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里这样舍我得佛释放众生自信心忧欲生我国乃至圣念啊，这种话就结束了。等看而不生者不起正觉，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而不生者，如果你不能往生，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这个大誓愿，就是跟我们安心愿了。你要考虑你能不能成佛干嘛呢？你应该把因做好就可以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观无量寿经里讲的，就是说上面文章自身先身先和回向法眼先是人既得往生，既得往生你有自身先身先和回向法眼先，你就既得往生。自身心就是绝对的心，身心就是平等心，回向法眼心就是大悲回向心，大悲阿弥陀的大悲心回向，然后你又回向了阿弥陀的大悲。什么叫回向心呢？阿弥陀佛大悲心过来了，你要认识到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那就是说回小向大，回小向大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你老是在乎自己的寿命，不在乎佛的寿命，那就执着于小寿命。 如果你执着于你的空间，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法界，你执着于你的空间，你老是看到你的小小的这个低层的境界，不知道佛陀的大悲心、感恩的心实践，那么说你就追寻你的境界，而追寻这个境界，那么说这个你跟佛心啊产生了一种隔离，所以你当下承担啊，这个就是承担的体啊，承担。不管是哪一部经典，它都是讲因为上面要获得佛的这个心，所以净空法师也讲到，福音就是佛果。福音就是佛果，那怎么样获得了佛陀的因啊？比方说什么都是空，唯有因果不空。因果就是我们心起的念头上面啊，念头上面，如果你全部接受佛的因，就接受佛的果。如果你没有会到佛意，然后见你对你的因，讲是对你的果，比那自利他利，而有自利诽谤他利，那是对你的。只要有对你的因，你跟佛意有什么关系呢？那是对你的因，将来就对你的果了，是不是？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可能也是遍地遗产，不能见佛啊，是不是？这样你对你的因一定要有佛因出现。所以《观无量寿经》里面讲，闻是经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就是闻到这部经典就是持名。你现在问他持名就是观这部经典，把这部经典读完以后的话，这部经典就观了一遍，就像我们看华严经一样，看华严经，你要在华严经中你要如是信啊，要如是信。如果不如是信的话，看华严经看完以后，你就说这也不是我的境界，我很难带你到，那你这样想就麻烦了。明明讲得很清楚啊，毗卢遮那佛方光，光中化无量诸佛，又化无量菩萨，化无量法门，然后尊生在此世界安住种种的贪嗔痴，建立种种境界，那你的境界不就是在佛陀那里面显现出来？那为什么我不接受呢？不愿意信呢？心里所有境界佛陀方便实现出来的一个小境界，我们的贪嗔痴显出来，我们人道，如果你要是再恶一点，就现出地狱的境界。至于我们华严经放到地狱的下，地狱它也变成大光明藏了，是不是？你放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都可以解脱啊。所以呢，念南无大放广华严经这一句话的话，都有大光明藏了，华藏世界已经瞬间了。地狱恶鬼出生，他更因为地狱鬼他有他的境界啊，他痛苦烦恼。华严经一胜过去，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藏。修行人出生，他一碰到这个名字，马上就解脱。你相信吗？不光是阿弥陀佛了，华藏世界也可以有这种作用了，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它里面有这种作用了。是因为我明显的感觉到我诵经的时候这个境界完全变了，真的可以辨别掉的。因为它跟我们，它跟毗卢遮那佛相应，跟我们本性也是相应的，是吧？那么说现前的这个境界跟我们修会更相应，因为我们有贪嗔痴现的境界，我这境界正好是在华藏世界里面显现出来，这个境界跟华严经一相应就是不可思议，知道吗？所以呢，它的名字、它的相貌，包括它的声音，这个我们念经的这个分身都是不可思议的。远远的地方听到我们念经的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你信吗？包括跟念阿弥陀佛名号是一样的，都一样起作用。所以承担怀疑，如果你怀疑不信，一旦怀疑，怀疑就是说良善相隔，你一怀疑的话，就一个手背一个手心。就隔了一瞬间呢，一瞬间呢，回头即佛，不回头就是凡夫，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们就是一瞬间回头而已啊，一瞬间回，这个回头并不是回来的，是觉悟。一念觉就跟佛完全吻合，一念迷差之万里，过十万亿佛头和当下弥陀，看见没有？就是说，悟明了的人当下就是佛，迷惑的人的话，西方极乐世界离我有十万亿佛尘，所谓十万亿佛尘就是我们的妄想心，知道？都是你的贪嗔痴慢疑，都是你的杀盗淫妄酒，都是你的身垢之罪，你坚固的执着你的身口意身垢罪，执着于你贪嗔痴慢疑，执着于呢你自己我见法见，这些都会跟佛陀相隔。然后你一念回头，跟佛陀无二无别啊！如果你一念怀疑心，跟佛陀相隔千里。这样你一怀疑心就是贪嗔痴的心，一种怀疑就是分别，就有我相，有我相就有人相，有人相就生出对立，有众生相就是分别，有分别的话就有取舍，而有执着相就有六道轮回，就有这个六道轮回存在，你一执着就有六道轮回，有六道轮回就有烦恼痛苦，就有执着，就有贪嗔痴，就有天灾人祸出现，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一念。所以一信阿弥陀佛这一念，你就上了火车。如果你不信怀疑，那你就自然就下了车， 就像我们在海里面航船一样，你上船还是下船，就在你一瞬间，上了船你就到彼岸，这个船一定会带你到彼岸的。如果你下船，你就苦海无边啊。所以呢，这个怀疑不信啊，自在陀后面一注：身即弥陀，目亦弥陀，身舍海中，何证理？啊，不识弥陀十万里，后面就讲了。阿了弥陀弹指间，你了解了阿弥陀，我就一弹指而已。身即弥陀，我们活在世上也是弥陀，我们识亦弥陀，就是说我们现在活在世上就是弥陀，就是说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是一样的道理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只要忆佛，就是忆佛陀的功德，忆佛陀的功德光明，视为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叫忆。忆就像忆我们的母亲在呼唤我一样，他的无量光、无量寿是大悲，无量寿长时期在借助我们，无量光常常在满足于我们，然后呢，无量大悲在呼唤着我们，所以阿弥陀一直在呼唤，孩子啊，快回来呀，就这个意思啊，在呼唤着我们。那么说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在六道轮回，在生死海中，这是一个幻象啊，这是个幻象，就是说，一会儿到地狱，又在恶鬼出生，都是你的心理问题，对吧？地狱无门未知道，就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下打坐，不离本座，我到西弥山顶，然后到阎摩天，啊，不离本座，并且呢，继续问变法界，无处不是。大家想一想，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房子，我问你，到底我在哪里？要是我指方向的话，这个整体就是我。我可以说在这边教，也可以说在那边教，也可以说在这边教，也可以在这边教。哪个地方没有我呢？因为念头随意这样出来。所以我现在坐在哪里？我现在坐在那边，坐在那边，到处都有我。但是我可以移到那边去啊！我现在完全可以吧？我坐在这个角，哪个地方都有我，懂得这个意思吗？你发现了，这间房子里面到处都有我坐在那个地方。只要我是诸法远身，那个地方肯定有个我出现。所以我定做这个句子，我就到这个句子那个地方去了。我定做你，那我就到你那个地方去了。我定做天，我就到天上去了。我定做地，就到地上去了。所以我定做法界，那我就到法界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我出现，是吧？我们无始以来就以为我跟这个世界啊，不闻阿弥陀佛，或者不闻这个法性啊，不了般若，这个无明对立，在这个受这些冤枉轮回的生死，所以我们现在的贪嗔痴慢疑，生出了地狱恶鬼畜生。地狱在哪里呢？恶鬼在哪里呢？畜生在哪里呢？啊，我们现在这个人道在哪里？也在我们一念，在一念之中。我的一念就是人的法界，这个法界不可能离开我们这一念，所以法界在一念之中，并不是我在法界里面，法界跟我一念是同时的。法界里没有独立的我，那我心中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法界，所以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也没有独立的法界，我跟这世界不是对立的，是绝对状态，是绝对的。我们在相对里面有了贪嗔痴的对立，就比例来讲嘛，我看到这个房子我很喜欢，起贪心，那就到地狱；我看那个房子我起嗔恨心，那就是恶鬼道。那我说我对这个房子啊，无知就畜生道；我在这个房子里面生无界想，我就人道；我在这房子生四上法，就是天道；生空性想，就是罗汉道；生六度想，就是菩萨道；生这个功德想，就是佛道。这个一个房子里我都可以生出十法界出来。那么十法界是不是离开这个房子？没有，没有离开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就是我的念。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不离本地，到了西弥山顶，到了阎摩天，就这个意思。他在这个地方坐着可以，我常常讲打坐的时候完全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你打坐，一般打坐的人跟兜率天比较相应，因为我过去小的时候打坐都看过弥勒菩萨天啊，弥勒菩萨的境界啊，可以看到地狱。我在过去跟兑元德光法师在那个五府寺，我亲自看到地狱，因为我在七福寺在那个山顶上打坐嘛，那底下在唱音乐唱歌，然后我每天都在听，然后用眼睛看，然后还学他唱歌， 后来我看到两个夜叉就把我的眼睛给抓掉，然后把我送到一个地狱里下去，那个地狱无边无际，没有日头和月亮，然后呢里面非常捆住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我的意念妄心升起来的。所以地狱无门，地狱实在是没有，就是你个念头翻出来的，知道吗？地狱的种子翻出来的，实在是没有地狱，没有独立的地狱存在。所以我们这个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有了对立的思想就生出种种世界，到任何一个世界都不可能离开你的当下一念，到北京，到天津，到哪个地方，事实上你天天在跑，那都是你的境界在翻滚，叫业力在翻滚，业力在你的念头里不停地翻滚，不停地翻滚，好像我到了北京，到了天津，事实上你根本就没走一步，都在你的身体，也是你的业，是你的念头里面的翻滚，业上在翻滚。所以呢你根本就没走过路，也没有吃过饭，你吃饭也是你业力里面显现出来的东西，人道才有这么个体式，五色界天就没有了。那么说我们吃饭的这个东西，你像鬼他就看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说这个鬼还用吸口气就可以了，是吧？你像香烟吸口烟，他说为什么吃烟能爆呢，是吧？你像极乐世界吃什么，吃法喜，比如说看到这个般若智慧，或者看到这个虚空，一法喜就吃了，他就喜悦，他以法为喜。那么说这个食，我们人道才有五谷杂粮的这个食，在很多道没有这个食，知道吗？没有这个食。你像比例来讲，男女结婚，在我们欲界有男女结婚身体这一块，到了色界天他就没有，色界天眼睛看一下就可以了，眼睛看一下就可以受精，然后就怀孕了，并且他怀孕的时候可以把胎拿出来放在外面，把胎啊可以拿出来放在外面，他不受苦的，不像我们在吃世界受胎的时候要抖在里面，处恶的地方，脏的地方，到了色界天就没有了。他那个人投胎，他一个放在外面，放在外面，放在某一个地方，他自己在养着，那时候就养胎。在色界天、无色界天更没有这个境界，那是这个世界的境界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吃饭呐、这些做事啦、看这个都是不正常的，都是你的心里面的活动。你现在看到全是你心里的活动，哎，他好看，他不好看了，都是你心里的活动。外面的世界一旦把这个打破了以后啊，我们恰恰的是在两个世界里面。如果做禅定的功夫，可以完全远离你们，就等于我身体不要离开你们，但我可以离开你们，就像释迦牟尼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所以我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把色身相无处啊分开来，变成空性的时候，社会上所有的贪嗔痴慢疑好坏善恶，在我面前都是清净的。我在心量上我完全可以做得到，我通过非常集中思想的观察，外面的色身相无处啊变成空性，然后无尽的庄严心，我这个立即就可以把它转掉，外面的所有恨啊爱呀、烦恼痛苦，在我面前都是清净无碍，非常清净的，完全转换了另外一个世界，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你色身相无处法空了以后，你走路啊，你发现自己是空的，你的身体跟外面的色身相无处法成为一体，你的眼睛就是色，耳朵就是声音，鼻子就是味道，你发现你的身体啊，这是一个符号，然后你发现了外面的色身相无处法就是我的身体，然后就是一个影子，你看你走路的时候没有我在走路，你就会找到这种感觉。如果你真正的这样修，你就会找到这种感觉，真的可以做得到这一点，在此世界就能做得到，完全可以做得到。所以不思维的人就没有办法，存在不愿意思维就没有办法，对法上面不了解，对空性思想不了解。所以我们修行最起码的这种意识要知道，我们的色身相无处法是空性的，但是我看到有一定是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我现在可以观一观，观一观，哦，色是空性的，我看色是空的，那我的眼睛跟色，眼睛跟色它不是对立的，我就想如果不是对立，那我色的就没有，那我身体的颜色是什么，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发现身体就是一个符号了，就是一个符号了，你念念在维持着，把它保证着它成正状，你发现你的身体啊被你的念头给它牵着，然后世界也是被念头牵着，哦，因为这就是色，色就是我的身，身香味触法，那我的眼耳鼻身身意都在一个法界里，我发现幻的世界没有人了，你就进入到就像色界天一样的境界，这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呢这个生计啊，讲生计弥陀啊，生啊，我们在生里面对立，要了解外面的心都是虚妄不真实的，直接信受阿弥陀佛把你虚妄的东西去了就可以了，懂吗？生计弥陀，因为没有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啊无量大悲， 你的念头怎么会独立存在呢？是吧？没有无量寿，怎么会有我呢？因为我这生命体，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你想一想，昨天的我在哪里？没有无量寿的话，昨天的我，你说我生命就是无量寿，你的生命在哪里？你的生命这是你思想的一个概念，不是有一个生命，你没有生命，知道吗？你这是一个机器而已，你的肉体这是色身相我出来的一个缘起而已，它没有生命。你身体某一地方有生命，你讲，你就是一个妄想执着于肉体，认为有个生命存在，生命是。你现在从昨天活到今天，这是一轮寿命的力量，无量寿。因为有了无量寿，你才有生命的概念，才有我存在。所以我一定是来自于无量寿，没有无量寿我不能建立。这个我没有无量寿，可以看出来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每秒钟都在接引着我们。你吃饭春饮睡觉，包括你拉屎都要靠阿弥陀佛接引。你想一想，没有阿弥陀佛接引，你做的一刹那就断掉了，你立即就消失。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前面的我跟后面的我，当下的一个念跟未来的一念，在衔接的时候能不能够它相续到明天？不可以。所以过去了就过去了，立即消失。你说它消失以后到哪里去了呢？它没有地方去了，消失就消失，无种无因，因为那是妄想，妄想其实不可得，不是真。如果有地方藏，证明它真实。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有个独立的我存在，那就证明你是真的，那你就是佛，你的妄想就是佛，因为有真实的真相。妄想就是不可得。举把锤子打下眼睛，看到空中有花，问你这个花存在吗？等你眼睛摸好了以后，花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你认为一个我的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妄想。我们把这个妄想当作我了。所以你认为我的生命跟佛陀的生命是对立的，其实上你每一秒钟都不能离开阿弥陀佛，即生即弥陀，你的世界一样于世，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无量寿，所有的世界都不能展现出来。比例来讲，就是来讲，我一口气断了，昨天世界在哪里呢？昨天的世界在哪里呢？我昨天吃饭的这个境界在哪里？没有了。如果没有时间，就不可能产生境界，所有的境界都是来自于时间。无量寿显无量光，无量光显无量寿，有了无量光的世界，我们才知道有无量寿。如果无量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摸不到的，看只能够意会不可以言谈的东西，因为法身是言之道断的，那个就是无量寿。你说无量寿是什么样的颜色，是什么样的形状，还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能达得到？达不到的，因为那个东西是法身的境界，言之道断的。那只有通过空间才能够意会到我有一个现在的寿命。所以寿命实在是无寿，这个寿命是什么呢？就是不动体，它从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知道？因为它能够保证我们，就是说谁能生波谁体不动，就这个意思。无量寿就是说每秒钟我发现我自己的空间在过，一定有无量寿的接引力，就空间的接引力，就像房子，我一直在房子里面住着，所以我可以跑过来跑过去，一个房子灭掉了我就没有地方跑了，所以这个房子叫无量寿。然后这个空间是我们获得的地方，一个房子这个空间消失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它的寿命在哪里，知道吗？所以呢，有了无量寿才有无量光，光寿是一体的，观受是无二的，它是一体的。有了无量观，就有功德显现。我们在无量观无量受中，在受中就像孩子一样，我们都是阿弥陀的孩子。我们现在这个一念住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我，就是我无量受认为一个独立我存在。然后我呢，对外面世界一个我执跟法执，对我执着一个执着于肉体，这个肉体怎么来的呢？就是对你产生个名字，这个名字我只是个名字，它没有体，我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那个我现在自己不能够独立存在，怎么办？你这个我无形的我来向，本来这个我从法里面缘起来，无量寿里面法里面缘起来，然后执着外面的东西，因为你抓住一个东西算一个，因为没有抓的地方你就站不住脚，就像把你两个手 一个人把你两个手两个就全部抓在虚空里面，两手抓灯芯你就抓不住，你必须要抓一个灯芯，你就感觉到很实在。这个时候你眼睛会抓色，你的自信呢，你的自信里面，你的这个念头呢，会看到这个外面就会长成眼睛，知道吗？外面的色就会长出眼睛，你抓住声音就会抓住耳朵，你就会长了一个耳朵，你抓住香味就长了一个鼻子，所以色声香味触法会长出一个眼耳鼻舌身意出来。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肉体是因为你的这个念跟外面的世界产生执着，执着的时候呢，然后生出这个肉体，肉体的丑跟美好和坏都是你跟外面的关系产生出来的。所以你长得好看不好看是因为你跟外面的善性和恶性的关系，你的眼神，你的念头啊，跟外面相续的时候你不喜欢，或者耳朵听到声音你不喜欢，鼻子闻到味道你不喜欢，就产生了眼耳鼻舌身意出来。当时没有这样的，但是大家都是很美的，并且都是无极之身，虚无之体，都是法界身。慢慢的你这个无明在里面生起了执着，没有通过教化念头，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是自身的，在法身里面自身，阿弥陀没成佛之前他一定会生出个念头出来，这个念头他自己会自然生出自己的法界，自己的法界就由身体和世界出来，这个身体是因为你的念头，这个就叫化身了。在没有教化之前会对外面产生对立的执着，这个对立执着就生出这个肉身出来，这个肉身当时是光明身，对吧？这个身体是光明身，就像光明一样，慢慢的执着，慢慢的执着，越来越转，越来越转，到最后变成抽象。这个身体是后来的，以前你这个身体不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可能在石，在一念石上面就是大空身，石身里面到色界天，变成这个色界天的身，色界天慢慢慢慢的细密山出来了，执着形成细密山，地火风水坤出来了，又变成这个肉身，就色界天、欲界天身，就是身体慢慢慢慢流到现在。你可能有一天变成猪身、狗身，变成地狱鬼、畜生身，慢慢的往下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没有堕之前，赶快信佛，或者你堕的地方出来了，赶快怎么样的让自己回复自己。所以我们的身有三种身，一种叫呢业报身，就是六道轮回业报身，那是我们无知的未去教化自己上二种身出来。那么闻到佛法以后，你悟到了，了解了空性的思想，对这个世界呢产生了寂灭的这个体呢，就变成罗汉，叫解脱身。有了解脱身以后呢，行菩萨道，然后呢要度众生，有诸佛或者是毗卢遮那佛，有大愿啊，他也有大愿出来啊，有大愿出来救度众生。所以呢啊，毗卢遮那佛是我们的本身，他要救度他自己的孩子，就化无量诸佛，然后这化无量诸佛也示现种种成佛像，然后在此世界来教化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又建立这个大愿身，大愿身就要利益尊身，这个心叫大愿身。所以我们有三身，那说除了这三身之外没有别的身体了，因为大愿身是利益尊身心，罗汉心是解脱之心，我们六道轮回叫业身，我们业身又有天堂又有地狱叫业身。所以在这个世界要真正解脱，就是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所以大愿身像佛菩萨叫大愿身，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见到毗卢遮那佛，见到毗卢遮那佛的时候，你跟毗卢遮那佛是一心，这一不是二，包含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没有第二个毗卢遮那佛，因为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毗卢遮那佛，只有一个卢遮那佛，知道吗？那么说形成了这个大愿身，大愿身起我之后呢，就是说还要有利他心，利他心，你发愿要利他，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然后回来就一愿身来到人间，一愿身到十方世界去，然后呢无边无际的利益尊身，你可以不发愿成佛了，但是叫一切尊身成佛，就像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普贤大愿，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成就地藏菩萨，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成就观世音菩萨。那说常安住在尊身境界里面，或做人，或做佛，或做这个世现作佛，或做这个观音文殊普贤，或做这个大梵天王，或做这个腾南天鱼，这个视线是种种身，在此世界专程度这些我们迷失的这个死，死的境界度众生，知道吗？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一只佛，到西方极乐你回复了你的本心就出来，就是愿身，愿做佛和你本来的古佛是两回事。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或见到毗卢遮那佛，就是一种古佛，我这种古佛是你的本来面目。然后在那个地方出来以后，你就变成愿身，变成一个心佛。这个心佛就像你到他方世界成佛，要成佛，那你大愿身在此世界堕诸生四现浊佛，像观音菩萨闪烁应身，但是还要跟诸生结缘呢。你跟诸生结缘，你跟诸生不结缘的话，你没有众生可度啊，是不是？所以呢，将来到见了古佛以后的话，回来啊，建立大愿啊，就是说大愿就是戒引众生，一个信菩萨心，就是上可以供养诸佛，下可以度众生，中间可以示现着佛，它是有这三种身。那说化现度众生的时候，行六度波罗蜜，会修供法，会修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在此世界修功法，比较做人家的妻子啊，做人家丈夫啊。那么说你现在也可以做啊，是不是？你做人家的妻子，做一个菩萨妻子嘛，做人家丈夫，做一个菩萨丈夫，做一个出家，做一个菩萨出家人，在此世界都是示现的，知道吗？都是示现的。如果你要闻到阿弥陀佛，闻到这个华严经的话，那应该在此世界啊，我们都不敢讲，讲了以后怕你们功高我慢。也就是说你还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比较稳当，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以后的话啊，再说这要是在这末法时代，就是古佛再来的话，在此世界现的跟凡夫一样，因为我们这里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古佛再来，也可以说大家都是古佛。那说您明了大家都是古佛，哪个不是毗卢遮那佛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啊，生即弥陀，末末时亦弥陀，就是你将来还是弥陀，跟阿弥陀佛，一直阿弥陀佛化现来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你的生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你的法界还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你心里的境界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末末亦弥陀，你将来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了。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你将来，不要担心了啊！你就在阿弥陀佛身上，还担心将来干嘛？这个。生死海中活着你，虽然在六道轮回生死之中，你从来没有离开过阿弥陀佛，你要悟到这个道理。虽然我在六道轮回生死，现在有人讲我在六道轮回那么苦，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受苦，那都是你的妄心啊。地狱底下我常常讲，地狱底下苦活在烧里的时候，我问你，这个活苦还是离苦呢？火啊，在烧里的时候是活在苦还是离在苦？是你在苦啊，活并不苦啊，知道吗？地下那个大火铁尾子在这，你在里面很苦，但火本身是不苦的，那这是一个境界而已啊，这是境界。但是你对这个境界有恐惧心，就越恐惧越执着，你就越痛苦。你执着一下，那个戒就射了一下；你恨一下，你盼一下，这个戒就射了一下。其实如果你正在弯眼睛垂下，我常常讲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出来是一个很简单的，眉毛一伸就出来了，把眉毛伸开就出来了，不打妄想。但是那个地方没有眉毛，也没有眼睛，知道吗？你想把眼睛闭下来，闭不下来。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就知道为什么眼睛闭不下来。你拼命的今天晚上你喝一瓶热茶，喝一瓶绿茶，拼命喝，喝了之后你晚上把眼睛闭着，你发现你眼睛是睁得很大。就是说你把绿茶喝了很多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发现你眼睛是闭了，但是你眼睛里面啊睁得很大的，发现外面清清楚楚的，你就知道你到地狱底下想闭着眼睛你闭不下来的。就像我们晚上喝了茶一样，喝了以后你晚上睡觉睡不着，然后你眼睛是闭的，其实里面很亮，就是这种感觉，知道吗？所以你不要到地狱底下再被斗，那就麻烦。但是事实来讲，如果你有善根，如果你到地狱底下，你就要念阿弥陀佛就解脱，但是没有机会，真的没有机会。你极少的人能得到解脱，地底下一丝眉毛就能解脱，但是没有机会。我再告诉你，地底下的火在我们身上只是温度，火性是不变的，火性是不变的，火大火小都是跟你的执着有关系。实际上火性是不变的，我不刚才讲吗？业力无大小，就是你的执着有大小。刀砍在你身上可能是很轻的，讲一句话可能更痛，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骂你一句或者讲一句好话，可能比刀插的还要痛。所以呢，这个刀砍在你身上非痛，我这一句话发在你心会更痛，证明业力没有大小，是对你伤害你的心大小区别就很大，你的执着心越重啊， 就有一种，就是说一个孩子，你恨的人孩子掉到水里面去了，你无所谓；如果你自己的孩子掉到水里去，你就非常伤心。同样的人吊死烧死，这业力应该是无二无别，为什么你的孩子就这么痛苦，你恨的人的孩子就不痛苦呢？就证明你们有执着的关系。所以孩子同样掉到水里，应该业力是一样的，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有的痛有的不痛，证明业力无大小，执着有大小。所以火在天上是光明，心中之光，在我们人身上这是温度，在地底下是大火坑，知道吗？所以我们身上地火风水空到地狱，它全部分开来，全部分开来，在我们身上是真火的。我们地火风水在身体上，我们是真火的一体，变成人身。如果它散开了以后，就变成地狱。火是火，水是水，风是风，分开来，火是火海，水大海的火海，还有山有刀山火海，都分开来了。地火风水全分开来，知道吗？我们身上的温度感觉不到，这上面有温度，你看得到吗？它真火在一起看不到，但是呢，地狱的众生可以看到。他只看到火海的人，他地风水看不到，只看到火，所以呢，他看这个世界全是火。只看到水的人呢，他看不到地风这个火，他只看到水，他在这个地方看到全是水，知道吗？那就是大海，大海水烧得开开的，鸡蛋泡。我们在这个地方很舒服吗？但是呢，地狱的众生也在这个地方。一人，所以佛陀不离本地，也可以到地狱了，是不是？那么说，他可以在海地狱，地狱底下的海就在我们当下，火海也在当下。天为城就是地，地坚固的地，执着的地啊，地就是天为城。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地对地狱来讲就是天为城，对天堂来讲就是光明地，金色的大地，在地狱底下是天为城。所以呢，地在某一点世界是光明，在某一点世界是火坑。同样的世界，在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建立种种境界，都是阿弥陀司法界，都在阿弥陀光明下现出每个司法界众生的心。所以你司法界的心皈依心阿弥陀佛，你就能解脱；也皈依司法界就麻烦。所以我一定要皈依阿弥陀佛，皈依司法界，就是说你要了解啊，你的境界贪嗔痴所有的境界，没有阿弥陀佛一些境界不能现前，你的贪嗔痴妄想也不能现前，你也不能起贪嗔痴，那这里无明，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实相就于是，就这样的，有这种实相就有那种实相，那就有阿弥陀佛的愿力。这个生死海中，在这个生死啊，在这个生死海中不曾离开，就是地狱天堂也好，阿弥陀佛从来没离开过。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可能到地狱去过，因为我们有贪心；我们可能也到个恶鬼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有嗔恨心；我们可能也到过畜生道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有愚痴身。比例上我们有执着啊，有执着，肯定到过畜生道才有执着嘛。那你为什么又嗔恨别人呢？无缘无故恨别人呢？你肯定做过恶鬼嘛？你不做过恶鬼，你怎么现在又畜生又恨心呢？是不是？大家都去过那个地方，但是现在想想还是很幸会。啊，那都是阿弥陀佛在惩罚我，叫我早一点发菩提心。你就感觉到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化现我们这个境界，叫我们来发菩提心。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贪嗔痴了解了阿弥陀佛，我一定要在这个题上来建立对阿弥陀佛的感恩心。敬未来际，敬十方世界，敬未来际，不管在司法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应该感恩阿弥陀佛。所以过去的事情也不要有什么说冤枉，过去也没有离开过阿弥陀佛，现在你也没有离开过阿弥陀佛，你将来也不会离开过阿弥陀佛。所以呢，在地狱道、恶鬼道去了，我现在想一想就特别安心。虽然过去的苦，但是呢，阿弥陀没有随住我，我感到还是很欣慰，是吧？那么苦的地方，我现在感觉到还有阿弥陀佛的恩德。现在受一点苦又算什么呢？是不是？你感觉到我受苦的地方还有阿弥陀佛，那我就在这个地方直接升起阿弥陀佛的心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生死海中阿弥陀佛不曾离开我们。如果你不认识阿弥陀佛，你就在司法界中叫十万里；如果你不了解阿弥陀佛，那你将来多会。一个人在苦里面不知道阿弥陀佛，那是真苦；如果你在苦海中认识了阿弥陀佛，那是不算真苦，知道吗？爸爸在你面前你不认识，那才是真苦啊。就是说爸爸天天跟你在一起，但你不认识，这苦不够苦于这个啊，那真是冤枉了。 你不认识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面前天天对你那么好，但是你不认识，造出种种恶因。那时候在苦海之中，我能认识阿弥陀佛，也感到很欣慰。如果在地狱底下，我突然发现了阿弥陀佛，见到了阿弥陀佛，感到很欣慰，是不是？你就可以解脱的机会。那就是苦没有解脱，我也心甘情愿。比例呢，在世界行菩萨道，有了阿弥陀佛站在我面前，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我弘法利生，我内心中非常安慰，是不是？大家看，有阿弥陀佛站在里边了，你在外面挖地、烧饭、扫地、吃一点苦，又算什么呢？反正有阿弥陀佛站在我身边，我见到阿弥陀佛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从此以后，受再大的委屈，受再大的烦恼，在世上受再大的这个人家的诽谤或者怎么样的，你内心都是安的。就怕你在这里没受到阿弥陀佛说冤枉之苦、孤独之苦，然后呢被人家抛出之苦，然后呢被父母抛出，那是最可怜不过了，是不是？所以在此世界，你紧紧居住，不管受多大的苦，阿弥陀佛永远站在你的身边。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呢，您了解了阿弥陀佛，那么说瞬间啊，阿弥陀佛就在身边，不管你往生不往生，你永远感到很欣慰。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